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大家好。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这两天孟远呢讲话有点不太方便。
的确是，请大家多多原谅，可能听出来了我有点牙痛，所以呢我是含着药在说话。
牙痛不是病，真是疼起来要人命哈。
对对对对，不过我真是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讲，我觉得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说话是一种彼此的陪伴。所以我还是很愿意坐在这里，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含着东西在说话，但是心里其实很开心。
也非常谢谢孟远陪伴新月一起在录音室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了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是，谢谢你这样说，我们彼此都需要这个鼓励。
对，我们也都彼此需要陪伴。
对，
那在上一个周五哈，我们在与父母促膝谈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孟远跟我呢跟大家一起谈到了哈，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这么忙碌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哈，我们认定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最为重要、最为宝贵的，
是
我们就要在那件事情上花时间花功夫。
对，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啊，其实从我认识耶稣以后，这个排序的功课主耶稣就一直在教我，一直在教我，做错了被改正过来，做错了又被改正过来，一次又一次在更正中。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生就是因着你的排序，因着你的做什么优先次序而变换着。
那在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旧为大家安排的是杜布森博士给我们带来的与父母促膝谈，
是
我们要来听一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杜布森博士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好的建议呢？
好，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与父母促膝谈。欢迎您又来到我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祷告。祷告是我们跟天父之间属天的关系，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祷告，也为我们的后辈子孙祷告，可以给我们自己的后辈子孙带来从天而来的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继续跟您来谈祷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一个下雨的夜晚，我独自正在厨房里忙着，突然间我有一股冲动，想要为我自己的女儿丹妮来祷告。当天晚上她和一个朋友外出了，我首先是没有理会那个感动，可是那个祷告的感动非常的强烈，所以我就放下了手上的事情，立刻为女儿的安全祷告，呼求众天使来保护她。不久一会儿，一位警察来我们家告诉我说，我的女儿丹妮和她的朋友在一条山路上出了车祸，她开车撞上了路面一堆混合着油的滑溜的沙粒而翻车，车顶朝下一直滑到了离500尺深的悬崖只有几尺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没有栏杆的陡坡，但是丹妮和她的朋友都只是受了轻伤。我对自己留心到那个迫切的祷告而满怀感恩。现在我还能想象那些天使一个接一个地站着，为丹妮和他的朋友立起一道保护的栏杆。 主耶稣希望我们不住地祷告。如果你或者家里任何一个人有一丝想要祷告的感觉，我鼓励你，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放下手中的事情，马上和上帝说话。祷告的大能，只有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有效。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在任何时候你觉得有从天而来的轻微的感动时，你都能马上祷告吗？你曾经有上帝催促你祷告的经验吗？然后呢？你了解直达天庭的祷告能够在不说半句话的情形下直达天庭吗？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诗篇的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诗篇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在意微小的事情，让我们的日子充满了欢欣，也谢谢你渴望保护我们免受伤害，让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随时留心你的呼召而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涯海角，
哇，听了今天杜布森博士所讲的，我有一种释然。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一直啊，常常有一个习惯，这么多年呢，觉得我带两个小孩嘛，很忙。
对，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所以让我演成一个用大段时间极其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呢，其实这个习惯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养成。
嗯，
我的祷告多半都是碎片化的。
嗯，
开着车我也会祷告，停个车会祷告，洗个衣服叠衣服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等着那个饭没熟炒菜快好的时候，随时随地我都会跟上帝说几句话。我一直觉得呢，这种状态应该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听的是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心啊，
嗯，
他不是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啊，必须要在哪一个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来跟他祷告。
嗯
嗯，
所以我也释然了，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我想我要继续努力坚持下去，和就是随时随处，只要我想到要跟神说话的时候，就要跟神说话。
其实听孟远讲他为他的孩子祷告的这个经历哈，我就想起曾经呢，我在我们教会呢遇到一个姊妹哈，这个姊妹她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非常的爱主，但妈妈呢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所以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妈妈特别爱神。后来这个姊妹在跟我说，她说在她没有得救的那些年间，她的妈妈呢就只为她祷告。她说她后来回忆起来，她的妈妈对神说话，她说只会说那么一两句。她说好像一辈子为她祷告就是那么一两句。经过很多年之后呢，这位姊妹她真的成为了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后裔哈。我当时听完她讲这个她妈妈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她的妈妈一辈子为这个孩子的祷告只有那么一两句。她说妈妈也没有变过什么花样，去给神祷告。但是我就在想，这一两句的内容，这一两句的祷告一定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
是，对呀，所以神在他的生命中也有印证嘛。虽然过了很多年，
是
母亲的祷告神是纪念的。
所以不在乎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更不在乎我们说了多少的丰富的那些语言哈，只要一颗母亲的心是向着耶稣就好。
真的是这样子的，一颗心向着耶稣比什么都重要。
是，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从日出到日落，从亘古到永远，爱是不老的话题，爱是不朽的传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不朽传说，我是叔叔。今天与大家继续分享冯志梅和李长安老师的婚姻课笔记，这次讲到的是夫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很多夫妻经常为了一些小事，包括如何管教孩子而发生矛盾，有时就在孩子面前，这样不仅伤害了夫妻关系，也伤害了孩子。他们示范给孩子看的是，结婚就是经常吵架，结婚就是自找麻烦。潜移默化中，孩子对婚姻形成根深蒂固的印象，这会对他们今后的婚姻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有时候爸爸妈妈吵翻了天，吵到最后就是为了争口气，也许都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吵。其实若是为孩子吵，包括有时候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为孩子而吵，初衷都是爱孩子，为孩子好，想让孩子健康快乐，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仅此而已。但是每个人认为的正确的人生道路可能是不同的，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通向成功，每个大人的理解又都是不同的。所以大人们如果没有事先有一个统一的至高标准，在孩子面前就容易表现出不和纷争。这时我想大人们就得先学会如何爱对方，尊重对方，在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最起码要定一个规矩，在孩子面前不争吵。可以对孩子说，现在爸爸妈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现在没有办法决定，等我们商量好之后再告诉你。这样也能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当他们以后和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不是靠嗓门大、脾气大而取胜，而是可以平静的、比较有风度的商讨出一个解决办法。冯老师说，你爱你的孩子吗？那就好好先去爱你的配偶吧，再和你的配偶一起好好爱孩子吧，让孩子看到你们的爱在日常生活中表露出来，这样带给孩子的安全感比你们单单爱他的时候更要大。确实如此，我家的孩子平常看到我和先生拥抱的时候，总会坏坏地问，你们有完没完？而先生经常镇定地回答，请你再等50年。于是大家哈哈笑成一团，孩子就满意地走开了。偶尔我不开心的时候，先生回来我不给他拥抱，孩子们都很敏感，都会查问我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想孩子的内心真是很在乎爸爸妈妈是否相爱，单单一个屋子、一个住处是不够给孩子安全感的，屋子里的人都相亲相爱，那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家，一个让他们有安全感的家。李老师还举了一个他们家的小例子，有一次一家人从外面回到家，天黑了，人也都累了，刚进了家门想坐下喘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妈妈也就是冯老师突然说，他将圣经和一些讲稿忘记在车上了。于是爸爸马上从沙发里跳出来，自告奋勇地说，没关系，我帮你去拿。这时儿子跳出来打抱不平，爸爸不行，你不能这样宠坏你的老婆，让她自己去拿，谁让她记性不好了。妈妈一愣，爸爸赶紧说，能为你妈妈效劳是我的至高荣幸，接着赶紧就冲出去了。这下儿子倒在沙发上狂敲自己的脑袋说，啊，我服了你们了， 看来我还没有资格谈恋爱，我还不能够为一个女人如此的舍己。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深深相爱，而且孩子也知道了，爱不仅仅是嘴上说的那么容易，是要在你自己也很累很疲乏的时候，还要为对方做出牺牲，付上代价的。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要这么做，在进入婚姻之后，每一天都要如此行。这真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冯老师十几岁的时候，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夏威夷，嫁给李老师之后，才又与丈夫一起回去台湾。别人都问他们，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留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说，孩子在父母的身边，一家人相亲相爱，这是最重要的教育。他们家的两个男孩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一个是鼓手，一个是唱 hip-hop 流行歌曲的，都帅气的像电影明星。这两个孩子都非常孝敬体贴父母，和父母分开两地的时候，经常会给他们写卡片，而且不是简单问安的卡片，是堆满了字的情真意切的卡片。当他们在课堂上播放出来那些卡片的幻灯片时，那个场面实在是很温馨。两个孩子现在也都成为传道人，跟随父母的脚步，为上帝传扬他的福音。我们还有幸看到了长子的结婚典礼录像，那个很潮很酷的年轻男孩对着父母泣不成声。他说，父母是他此生最棒的榜样，父亲教会了他如何做丈夫，做爸爸，做男人，尽管标准太高，但是他会努力迎头赶上。很多人都流泪了，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夫妻共患难，共艰苦，不离不弃，相爱相守，给幼小的孩子温暖坚固的家，让孩子在爱里学习爱，这是给他们的上好的礼物。当然这还不是最好，如果父母将孩子视为上帝赐予的产业来爱护，来教导，让孩子一生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这个会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以上是我听课的一些所得所想。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我们说夫妻相爱是给孩子的上好的礼物，必须指出这是对还有选择的人们所说的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人被迫成为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有些家庭因为一些特殊的变故导致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甚至父母双亡留下孤儿。在这样种种特殊的情况下，孩子有可能得不到父母共同给予的爱，但是这些孩子也还是可以享有上帝的爱。如果他们能够紧紧抓住上帝的爱，在逆境中的操练，也许是上帝给他们历练，给他们祝福的另一种方式。记得我在做单亲妈妈的那几年，经常告诉儿子的是，现在你没有爸爸的陪伴是一个遗憾，但是你要知道，妈妈爱你，还有很多亲人爱你，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天上的爸爸爱你，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威，最有爱，最有美德的爸爸，你一点都不孤单，而且你要听他的话，不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他很厉害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在干什么。 现在他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子汉了，诚实、善良、活泼、开朗。最重要的是，他真的是一直将上帝的教导看为宝贵。我希望他能一生这样走下去。所以，我就是想告诉目前正在独自抚养孩子的爸爸或妈妈们，当我们给不到孩子相爱的爸爸妈妈这个礼物，我们还有更好的礼物给他们，那就是正确的信仰。当孩子越来越大，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办法再陪在他们身边，但是上帝会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们，会用比这个世界更高的标准教导他们，会让他们一生走在正路上，永不偏离。谢谢您这一刻的倾听，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刚才叔叔姐妹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是的，非常谢谢他温柔的声音。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孟远和新月在这里跟您说再见，
希望您有一个温柔的周末。
我们下周见。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钢枪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